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弥迦书的课程。先知弥迦是南国犹大的先知，他生活和侍奉的时间在主前第八世纪。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都会发现，如果我们对于先知他所生活的时代，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背景有更多的了解，对于先知的信息会有比较深刻的掌握。主前第八世纪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阶段，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在那个时间产生了圣经当中非常有名的先知，比如说以赛亚、弥迦、阿摩斯、何西阿。今天我们就来先介绍主前第八世纪，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北国和南国在两位很重要的君王的带领之下，脱离了主前第九世纪以及更早他们长期的积弱不振。耶罗波安王，北国的以色列王，乌西亚王，南国犹大的王，这两位王呢，在军事上面有非常成功杰出的表现，他们为南北两国带来前所未见的繁荣。南北两国在这两位君王的带领之下，在军事上面他们势如破竹，他们打败了非常多长期以来在各个方向上面的敌人，不管是北方的亚兰或者是东边的摩押亚门等等。南北两国靠着他们在经济上面在控制了贸易的主要路线之后，经济上面有非常非常杰出的表现。在这个时期，一个国家如果它能够在军事上面控制几个重要的据点，尤其是贸易的要道，它就可以征收一定的关税，甚至于控制某一些物产的流通。南北两国因为他们国势的强盛，他们主要出口的葡萄、橄榄油、牛羊等等，都让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面有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繁荣。这些经济的成长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一样，它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它会带来人跟人中间关系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早期的历史原来是一个非常平等、均富的社会，家家户户都有一块田地，他们在那块田地上面来耕种生产，他们也靠那块田地来过日子。一旦进入了主前第八世纪，这个社会结构跟经济形态有了相当的改变。学者研究这段时期给了他一个特别的名词，称它为初始资本主义社会。初始是因为跟今天我们所看到，包括我们自己所生活的环境来比较，他们的资本主义的规模仍然是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原始。不过在精神上面，在实质经济的活动上面，它的确已经有资本主义的一些特色跟形态。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初始资本主义的社会怎么样在北国跟南国来运作。讲到资本主义社会，它其实就是生产的工具，所谓的资本，它掌握在私人的手里，劳力啦、物资啦，或者是服务等等，都可以在自由市场里头交易跟买卖。利润呢，会由资本拥有者获得或者在投资，劳力付出的人呢，他就会得到他应该有的工资。从我们刚刚所说的，各位可以很清楚的发现，生产的主要的要素有资本、有土地、有劳力，以及一些策略或者知识。圣经当中对于这段时间以色列经济活动里头土地的这个因素有相当多的描述，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八节提到，他说：“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的。” 这里已经提到以房接房，以地连地。原来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只有一块土地，可是这里已经开始可以以房接房，以地连地。换句话说，土地已经开始可以有自由的买卖，脱离了原来摩西律法里头所规范的，当然也就脱离了那一个君父或者是君贫的社会。阿摩斯书第三章第十节说，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不知道行正直事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为什么要以房接房，以地连地呢？土地的获得，如果有更多的土地，一定人力的投入，就可以产生更多的农产品，当然也就可以带来更多的利润。以房接房，除了自己生活的享受之外，大概也有很大的程度是为了要能够收藏积存这些农产品。在初始资本主义的主前第八世纪，以色列人已经开始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可以生产的成本可以降低，所以利润可以提高，当然他们生活也就可以有更好的享受。阿摩斯书第三章第十五节特别谈到这个部分，他说，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如果真正要过冬或过夏，我们大概会去到别的国家、别的地方。以色列的状况其实是一样的，可是在这里他们已经有所谓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这些非常有钱的人在生活上面，他们的享受或者是关注超过我们一般的人可以理解。他讲到象牙的房屋，这些房屋不是用象牙来建造的，而是在房屋的外墙或者是内装用象牙来装饰。象牙从古到今都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商品，以色列人的经济富裕到一个程度，是他们用这一些最高级的东西来装饰他们自己的房屋。神却说要使审判临到这一些。阿摩斯书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在暗利亚哈时期，他们买下了这个山，在那里不断的建设，让它成为北国最重要的城市。会住在撒玛利亚山的这一些人，住在首都附近的高级住宅区，这些人一定都是权贵阶级或者家财万贯。这些人住在那里，你可以看见他们欺负贫寒，他们也非常懂得生活的享受，他们一天到晚吃喝，土地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显出他们的身份地位或者是财富的。阿摩斯书第六章十一节，因为这一些土地的滥用，以及脱离了原来使家家户户都可以有生产、有均贫、有生活最基本的供应的那个功能，所以神要不断的来审判，指出以色列人的罪恶。阿摩斯书第六章十一节说，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因为这些大房和小屋已经成为以色列人财富的象征，而不再是神恩典的给予。阿摩斯书第二章九到十节说不定把这件事情讲得更为清楚。神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以色列人原来的这些土地，家家户户所拥有的，其实不是他们的功劳。打下这块土地是经过非常多神的带领、保守以及神迹奇事才发生的，为的是让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机会在神所赐的恩典当中， 真正享受他们从神面前所得的生命和生活。是神为他们除灭亚摩利人，虽然亚摩利的实力在当时远远胜过以色列人，可是神却把这块土地赐给了他们。今天以色列人在这一块土地上面，他们做的事情和当初亚玛利人所做的竟然没有两样，在那里也是弱肉强食。所以神提醒他们，你要记得原来你从哪里出发，你从哪里成长，这块土地从哪里得来，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子的状况呢？在弥迦书第二章第二节讲到这一些人在田地和房屋上面他们的作为，先知说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对这些有权势、有能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来说，要得到一个人的田地或者是房屋是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来讲，只要他们看上眼，他们就下手夺取。不管是房屋、土地这些产业，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以至于造成非常多的悲剧。这是主前第八世纪，南北两国在国势非常强盛的情况之下，因为军事上面强盛带来经济的机会，因为经济上面有利可图，带来社会结构性的改变，人跟人中间关系跟以前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原来是借贷不取利息的，今天是只要看见喜欢你家的房屋或田地，他们就下手夺取。土地的问题大概在这些经文里头呈现得非常清楚。我们来看看有关劳力的部分，需要有劳力才会有生产，才会有服务的提供，也才可以支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阿莫斯书第二章六到八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先知在这里所描绘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以色列人因为经营钱财的缘故，他们下手夺取，同样都是以色列人，但其他这些可能比较辛苦、比较贫困的这些穷人，对他们来说不过只是生财的工具，或者是他们情欲发泄的对象而已。这里讲到为一双鞋卖了穷人，鞋子在古代的以色列社会当中常常是产权的代表，它之所以成为产权的代表，其实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因为鞋子穿在人的脚上，所以我们不容易让一个人脱下他的鞋子，除非他自己愿意，所以就产权而言，它有一定的安全性。鞋子也因为我们穿着走在我们的土地或者房屋里头，所以鞋子和土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因此它成为产权的代表。这里提到人为了产权，为了可以得到那一块土地，穷人不管这些人跟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关系，不管这些穷人他们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生命的故事，对这一些有钱有权的人来说，那些都不重要，只要他可以得到这块土地，他想要得的这些东西，他就不择手段。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这个女子大概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社会的童养媳，因为家中经济困难，所以她可能被卖到别人的家里头去帮忙。在被卖的那个环境里头，却告诉我们有钱的人对于他完全没有尊重他的意见，或者是当初的契约按着他们自己心里所想的来做。阿莫斯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神说，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 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当以色列人彼此欺压，按着自己所想的，不管是卖了这些穷人，或者是同贫穷的女子行淫等等，神却说，在我的眼里头，我是这样看待你们的子弟和少年人。我从你们当中，你们觉得是年幼，没有什么太多经验，也许前途还不是非常清楚的这一些年轻人当中，兴起的却是神的代言人，神的先知。神也从这些人当中兴起了拿细耳人，是他们可以自己在神面前许愿，成为神的仆人，成为侍奉神的榜样。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不同对待的态度，显明以色列的这些权贵阶级和神所想象的有多遥远。阿摩斯书二章十二节把这个差距说不定描绘得更清楚。经文说，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神是这样子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各式各样可以侍奉，可以被神重用的人，以色列人呢，却是用他们的权势、金银、财富或者势力，让这一些人不能做他们所想要做的事。对他们来说，拿细耳人的心愿侍奉神，说不定是非常可笑的行为，所以他们给他们酒喝，让他们必须中断拿细耳人的誓言。他们告诉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因为这些预言不见得为他们的未来带来什么太好的远景。也因此，刑罚临到的时候，神说，阿摩斯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简单的说，神的刑罚要临到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这些快跑有力拿弓骑马的都是战士。南北两国是在军事的胜利基础之上建构整个经济的规模，也带来这些权贵他们生活的享受，当然也带来以色列社会当中的邪恶。也因此，神要釜底抽薪，审判要临到以色列的军事。阿摩斯书第三章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角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文，不是非常容易了解。在旧约圣经的律法里头提到，一个雇工当他去放主人的羊，如果来了狮子、熊等等的这一些猛兽，他来抢夺的时候，当他从羊群当中，如果他叼了一只羊，咬了一只羊走，这个雇工他应该怎么办？律法规范，雇工不需要为羊来跟狮子或者是猛兽来拼命，因为即使主人在那里，他也未必会这样做。但是雇工必须要在这些猛兽咬走羊之后，他必须要带回一些证据，是猛兽撕咬了羊群之后的证据，证明他没有坚守自盗，他可以证明他的确在那里，在现场，虽然他没有能力可以抢救回那失去的羊。神告诉这一些以色列的权贵阶级，这些官长、首领，说不定也包括祭司和先知，原来他们所领受的是看管神的羊群，这些以色列人。可是也许他们在这当中，因为他们贪图自己的享受，他们所做的不像是雇工放羊的人，他们反而更多的时候是像那些猛兽，是他们自己撕咬了以色列人，也因此他们的得救，如果有的话，就会是非常非常的令人难以想象了。在劳力的部分，以色列社会当中彼此的欺压的经文还有非常多， 说不定我们可以用弥迦书三章二到三节来做最后一个例子。先知说，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中的肉。简单的讲，这是吃人的场面，形容成非常非常可怕，人吃人。以色列在经济上面的欺压逼迫，彼此互相的较劲，用权势、用财富等等来所做的这些事情，从先知的眼光来说，跟人吃人没有什么两样。神看重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彼此却是如此的轻视对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头，说不定影响最大的是管理和策略，因为这些知识或者手段会带来极为大规模的影响。先知阿摩斯在第三章第九节，他这样说，要在亚实图的宫殿和埃及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从那里发出所有的政策和命令。如果这些握有强权的人按着他们的心意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可以想象所发布的这些命令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影响。先知说，甚至于非利士人，这是以色列近期历史上面常常欺压逼迫他们的一个民族，或者更早一点的埃及，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地为奴。先知说，在那两个地方传扬，他们会非常惊讶，因为在撒玛利亚所发生的事情，连他们都要自叹不如。可见，以色列人在于策略、在于知识、在于管理上面，已经有何等不一样的这一些谋略，他们可以遂行他们所想的。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一到二节说，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和记录奸诈之判语，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的人。以色列的司法的制度非常讲究律例，讲究判例，之前的判例是如何，会很大程度影响后来所有类似案件的审理。可是这些达官贵人用他们的权势力量以及他们的地位，他们可以很容易设立一些所谓不义的律例，他们很容易因为买通这些审判官等等，他们可以设立一些所谓的潜力，好让将来的他们自己的状况可以有依循的根据。在这整个的犯罪的组织之下，困苦人和寡妇真的就像先知所说的，他们只不过是掠物、掳物而已。阿摩斯书第八章五节说，你们说月朔何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以色列人在月朔在安息日的时候，原来他们不工作，当然也不买卖，可是这些商人为了要急着要获取他们的财物，所以呢，他们即使在过节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不安，在那里等待时间，看能不能赶快过去。一旦时间一过，可以工作可以买卖的时间一到，他们就立刻开门营业。我们都知道，在这样的时间当中，谁会在一过完节日就立刻上市场去买东西呢？一定是那些生活贫困的人，他在节期之前的预备不够。所以这些商人当他们打开他们商店，他们所迎接的第一批客人其实是最有需要的人。然而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些商人卖给他们的，在卖出的时候呢，用的是小升斗，换句话说斤两不足。可是当他们收取银钱的时候呢，他们用的是大等子，他们用更大的容器来收，所以你得付出更多的金银，好像才达到那个标准。这是诡诈的天平，穷人在这个当中被剥了好几层皮，然后呢， 经文继续往下告诉我们说，其实这麦子是不好的，根本就坏了。以色列人在很好的机会当中，使用神所赐给他们的智慧聪明，可是所发展出来的却都是害人的点子，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头的所谓策略、知识和管理，可是却是非常非常恶性的手段。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先知弥迦被神呼召来侍奉，他的信息当中有很多审判的言语，因为南国的社会，尤其是这些握有权势的人，他们非常需要听见先知所说的这些话。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想一想，对我们来说，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说不定比弥迦的社会要更像，更凸显资本主义的几项的特色。我们在土地上面有公义公平吗？我们对待人是只是把人当成我们生产消费服务的途径、工具和手段吗？在今天的社会里头，我们如何能够活出信仰的公义与公平呢？但愿这些问题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思考。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